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平安。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的呢？其实呢，我们怎样才知道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呢？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知道的。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呢，就是好报和恶报。即是说呢，那个人有些好的遭遇呢，我们就觉得他有好报。那些人有不好的遭遇呢，我们就觉得有恶报。那个人是好定坏，有几好有几坏呢，其实我们都不是很知道的。又或者都是牵涉一个判断。于是呢，我们很容易呢就会将个判断呢就会逆转来到去看的。逆转来看呢就容易处理一点的。逆转来看就是怎样呢，就是我们见到有人有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他有恶报，那于是呢他应该是坏人。有些好的事情发生在某些人身上的话呢，我们见到已有好报，那于是呢我们就说他应该是好人。那么逆转来看呢好像是即容易一点。我们的常见的祖母社会教育，或者是卡通片的麦兜妈妈社会教育呢，通常都是这样说的。乖孙，你看看那个人啊，他被警察捉了啊，坏人来的，你不要学他啊。乖孙呢就问妈妈，为什么你说他是坏人的？因为如果他不是坏人，他就不会被警察捉了啦。怎么都好啦，总之你不要学他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学他。其实呢，我们都很容易会这样即是推论事情的。于是我们将这个推论呢扩展到去人生的际遇的时候呢，我们大概都会好像约伯那些朋友这样，他们见到约伯遭遇横祸的时候，他们就跟约伯说，约伯你还在吵什么呀，我们都没见过有无辜的人呢是会灭亡的，我们都没见过有正直的人呢会是被剪除的，所以今天你遭遇这样的事情呢，你都是想想自己做错什么好过啦。我们将不好的状况视之为惩罚，连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想的。你记不记得呢，约翰福音曾经记载过一个片段是这样记载的，在第九章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见到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，门徒就问耶稣，拉比，这个人失明是谁犯了罪呢？是他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所以我们见到有人有好报，我们就会说这个是好人，我们见到有人有恶报，不好的事情，我们就说这个是坏人。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去想自己的际遇的。当我们自己顺风顺水，春风得意，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，身体健康，精神爽利，吃得瞓得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感觉到自己应该是被好报紧。当我们呢感觉到自己呢诸事不顺，困难重重，身体不适，精神不振的时候呢，我就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被恶报紧呢？我是不是有些事做错了呢？或者其实是不是再想远一点，是不是我的前世做错了呢？今天旧约经课里面，以赛亚书提到有一个人，如果从他的遭遇来看呢，同埋从我哋嘅逻辑嚟睇咧，佢都应该系被恶报紧嘅。但系咧，以赛亚先知咧就似乎有唔同嘅睇法。我哋再睇一睇经文，睇下究竟咧发生咩事情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，我哋经课从第四节开始，其实第三节已经话噶啦。嗱，呢个人咧系点嘅咧？佢被藐视，他被厌弃， 佢受痛苦，佢经忧患，啲人呢唔理佢，唔尊重佢。第四节呢就话呢，佢担当忧患，佢背负痛苦，佢受责罚，佢受鞭打苦待。第五节呢就话佢受害，佢被压伤，佢受惩罚，佢被鞭伤。第七节呢就话呢，佢被欺压受苦，佢被牵去宰杀。你见到一个咁样嘅人，见到呢个人嘅遭遇，完全可以用劫难呢个字嚟到描述啦，系咪？或者有旁观者理解为恶报啦，都唔知佢做咗啲乜嘢衰嘢。如果我哋从旁观者嘅角度转去一个当事人嘅心态，一个当事人嘅角度，你代入去当事人嘅角色里边，可能你会谂自己，其实我真系命途多舛，点解咁惨嘅咧？身体又痛苦，心灵又痛苦，点解会咁惨嘅咧？咁陷入呢个劫难里边，陷入咗苦境嘅人，佢会点样睇自己嘅咧？佢会有啲咩反应嘅咧？佢有啲咩回应嘅咧？一般人咧，可能有啲两极嘅反应嘅。其中一个极端咧，就系初而怨天尤人，继而愤世疾俗，会喺度问：系边个令到我咁不幸？系边个令到我咁痛苦？一定系人哋嘅错。我找不到一个人的错呢，都应该是社会的错，是天地没有公理，所以我有权愤怒，好像约拿这样说，我愤怒至死都合乎理。社会不公平，社会排斥我，令我的利益受损，令我生意失败，令我家破人亡，令我苦不堪言，我是不是要让社会知道他们做得太过分呢？我是不是要让社会知道呢，他们这样对我是有后果的？是不是要让社会知道他要还所欠我的债呢？在新闻报道里面讲，某月某日，某省某市有一个独居的退休老人，而因为不满遭社会遗弃，持棍在校园外袭击小学生泄愤，导致12名儿童和2名老人受伤。由某年某月某日，在某个大城市的某间著名小学的附近，间小学举行完毕业庆典之后，有人挥刀乱斩，导致两名男童死亡，一名男童和一名女性受伤。斩人者来自某省某市，毕业于该省的科技大学，据悉是来这个大城市找工，但找不到，心生不忿，于是怀刀行凶报复。另外一个极端的反应是自怨自艾，自卑自怜。因为呢，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的，周围都充斥着这些声音的，好人好者怎么会被人苦待的呢？你行得正企得正，怎么会被人罚的呢？如果你没问题，怎么会被人嫌弃的呢？这么多人都没事，得你一个有事，一定你有问题啦。听得多的时候，连那个人呢，他都自己这样想的。我现在这样样，我这么惨，我遭遇这么多不幸，其实这么多人都不是这样，个个都这么成功，得我一个这么失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其他人都这么快乐，得我一个人咁独自苦闷嘅咧？点解个个都顺顺利利？点解得我一个人遇到咁多困难嘅咧？世界上咁多人，点解系都要揾我嚟呃？世界上咁多人，点解系都要揾我嚟虾咧？会唔会呢啲咁嘅嘢临到我？真系我命运唔好，我衰仔，我罪孽深重。我做错嘢，我行错路，会唔会其实我一直都系错嘅？会唔会个天系咁样要罚我呢？我无能为力，可以脱离呢个困境，我已经成为咗人哋嘅笑话， 成为一人类的笑柄，我还有什么继续生存下去的价值呢？我在这里白占地土来做什么呢？以赛亚先知他指出，当时那些人对于那位遭受灾难的受苦者都是这样判断的。53章第4节，他说，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，人人都是这样想的。不过呢，遭遇灾难是不是等于被惩罚呢？就算是被惩罚，是不是就等于做错了事呢？一般来讲或者都是的。但是对于这个例子来讲，以赛亚先知就清楚地说 No， 不是。第53章第4节，他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原来有一种苦是为他人而受的苦。第53章第5节，他说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原来有一种惩罚，有一种受罚，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犯错而受罚，反而是因为人家的犯错而受罚。53章第5节说，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原来在有些情况底下，接受某一种的打击，承受某一种的惩罚，是会为他人带来平安和医治的。或者有人会说，这样公平吗？不公平啊，他们的过犯为什么不是他们自己受害而要我来受害啊？他们不是应该为自己的罪孽来到被压伤的吗？为什么压伤我啊？他们的忧患不是应该他们自己担当的吗？为什么要我来担当啊？他们的痛苦不是应该他们自己背负的吗？为什么要我来背负啊？或者真是不公平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么不公平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够咯。第53章第6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走迷了的羊，他找不回路，回到他的羊圈那里。偏行己路的人，他不能够回到正轨那里，因为他以为那条就是正轨嘛。今年9月28日，即是刚两个星期之前，在土耳其有一个50岁的男子叫做穆特鲁，他同朋友一起落pub去喝酒，喝了几杯之后他醉了。醉了之后呢，他就一个人就走开了，进入了一个森林里面喝醉酒去散下步，是吧？解下酒醉。但是呢，朋友找不到他，没回来。然后呢，就打电话给他太太，他没回到家，那就出事了，即是失踪。于是就报警，然后呢，救援人员呢就去到那里去找他，有人见到他进入了一个树林里面。跟着救护人员就在一个树林里搜杀，因为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危险嘛。当地都有些居民来到加入搜杀，搜杀了几个小时之后都找不到他。跟着有个救援员就大声嗌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穆特朗。穆特朗在哪里啊？然后有个男人就举手，我在这里啊。原来醉了酒的穆特朗呢，他参加了这个救援穆特朗行动。直至有人叫他的名字之后，他才知道原来在找我的。我们没有 follow 下去，不知道究竟他用不用为到这一次的胡涂事件而去做出任何的补偿。不过这样，其实能够失而复得，大团圆结局，其实都是好事来的，是吧？都是开心的事来的。如羊走迷偏行己路，其实可以令到那个走迷了的陷入一个危险的状况的。他不单止是自己会受伤害，关心他的人都会感觉到伤痛的。 所以如果有人愚迷走向偏行纪录的时候，而又不能够自救的时候，是不是总要有些人去回应的呢？这两个星期不断有台风集港，是吧？每一次台风的时候呢，你都听到有些人会寻求刺激，当然出海啦，是不是？即是滑浪是最佳的时候啦，这些时候几时会有这么大浪呢？这有救护员就说，每一次打风期间，在新闻报道见到有人在风球下出海，我们整班师兄弟都嬲到震。希望市民体谅我们，出海救人等于半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的了。纵使是嬲到震也好，如果真的有人出了海遇到事，够不够啊？不够啊？不会的，不是一样要出去救，一样会出去拯救。如果那些电视机旁边的观众说，哎，由他死啦，他自己要这样，喂，那你吃花生啫，那个是你家人，那个是你朋友，你会不会这样？不会啦，快点出去啦，麻烦你啦，救了先啦，是不是？而事实上的确是有救援人员在这些救援行动里面来到去牺牲的。救人而牺牲的应该是会得到肯定和赞许的，但是不是所有承受苦难的人、承受痛苦的人都会被人认同和感激的。对于以赛亚书13章描述过一位为了那些如羊走迷偏行纪录的人而受苦的，那些如羊走迷偏行纪录的人是怎样回报他的呢？第七节，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第八节，因他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被带到死里。有些时候其他人的判断你是改变不了的，但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没有做错。第九节，53章第九节，他未行残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。能够肯定自己没有做错，才能够心安理得，坦然无惧无愧。第53章第六节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第十节说，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，使他受苦，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。在不好的遭遇里面，在逆境的里面，在受苦的里面，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自己，我不是因为自己做错而有这样的后果，另外一方面都要知道我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承受这些东西，当事人才能够逃避到那种粉世疾俗或者是自卑自怜的两极。第53章第七节那里说，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，默然承受。默然承受就好像在洪水里面飘荡的方舟，被惊涛骇浪来到冲击的方舟，无论雨怎么打，它始终承载着方舟里面的众生，保护着大地的苗裔。第53章第11节经文继续说，因自己的劳苦，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，因自己的认识，我的义仆使许多人得称为义，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第十二节说，因为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，也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为他们的过犯代求。苦难或者是受苦其实不是结局来的，不是终结来的，可能是人生百味之一来的。对一般人来说都不会是以至于死的， 觉得苦都是几主观的。有时有位朋友，一位年轻的医生，他说他因为发烧要入医院，私家医院见到发烧就不收，即是在现在这个状况下，于是就要去公立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公立医院。他说这是他人生里面最痛苦的时候来的，没得吃喜欢吃的东西，没得见想见的人，又吵睡得不好，苦有时都是几主观的。有时是可能是某一种放弃，有时可能是某一种牺牲，有时可能是接受某一种限制，其实都可以觉得很苦的。我有一位小学同学，他工作的地方人人都吃烟的，所以他自己都是烟不离手。我们小学同学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基本上每隔15分钟他就说要走开一下的了，就要拿落楼下。有一次我们又小学同学又吃饭了，跟着有些同学就说我们要走开一下了，来啦。跟着那个同学就说我不去了。我们就问他啊，你不用啦。他说我戒了。你为什么会戒的？他说我个 BB 出世之后呢，我就已经不再在家吃烟了。然后呢就到他的仔女呢即是懂事的时候呢，就成日都跟他说，爸爸你成阵烟味啊，你件衫都有烟味啊。咁然后呢他就决定索性不吃了。你知点解㗎？你知点解他要咁做㗎？改变一种嗜好，尤其是会上瘾的嗜好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这位爸爸可能都经过过挣扎，为什么要限制我自己的自由啊？我少少自由都不得，为什么要放弃我的喜好啊？可能烟瘾发作的时候呢，他更加会问我做什么要令自己这么辛苦啊？其实答案都不用多说，你都明白的。有些受苦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看不到它有什么意义的，我们完全觉得是很不幸的，也都看不到对人有什么帮助，甚至觉得是连累了人的。曾经有一位医生来学校分享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他就在这里分享。他说他少年的时候患骨癌，就要切除一条腿。他在那个手术和那个手术之后的适应呢，那个艰辛是可想而知的。后来他做了医生，他在公立医院服务。有一次另外一个病房有一位病人的脚被恶菌感染，要切一部分。那位病人知道自己要切一部分的脚之后，他死都不肯切，他连死都不想没了一只脚一部分。医生护士都说服不到他。然后呢，这位医生知道之后呢，他去探这个病人，了解他的情况，就给他看，其实他都是没了只脚的。跟他讲他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啊，事情啊，后来怎样适应啊。这次探访之后呢，那位病人就告诉他的主诊医生听，他愿意接受那个手术。最后啊，世间是有苦难的，但是苦难不是结局。人生是有困境的，但是困境不是终结。有时不是样样苦难呢都知道有什么好处的，真的不是很知道的。以下书这位受苦者所受的苦就不是徒然的，他承受痛苦，他为世间开拓了可能性，他为人间带来了更新和盼望。清代的诗人龚自珍其中一首诗这样写：浩荡离愁百日斜，吟鞭东指即天涯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好一句，落红不是无情物， 化作春泥更护花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不需要粉饰，也都不需要自怜。希伯来书经课五章一节那里说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迷失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。这个大祭司是谁呢？希伯来书前面第四章后面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愿上主帮助我们每一位。